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4月27日星期一，我们先从世界局势讲起。上一集我们讲到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又开又关，一阵又说开放，一阵又说关闭，最终会出现伊朗的严重分裂。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这场仗了，他现在可以翘埋手，不用发炮，不用一兵一卒，看着你伊朗分裂，到你搞定之后再跟我谈。因为这样的做法就最符合美国那个战争艺术的需要。战争艺术即是中国的孙子兵法，以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嘛。而全世界的邮轮都驶往美国路易斯安那、德萨斯和阿拉斯加这些地方入油，那美国就坐在那里收钱。调返转，伊朗的油船出不到海，油田可能被迫停产，而他的幕后金主会不会真的无偿地无限量支持他呢？这个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啊。那现在看回伊朗分裂的情况去到什么呢？就在我们做完上一辑节目，在一日之内有消息指伊朗革命卫队就软禁了伊朗那个总统和外长。至于详情是怎样呢？我们看回新闻本身。根据霍士新闻的披露，原定于4月22日星期三举行的美伊和谈，在最后一刻因为伊朗高层爆发了一场政变而宣布破产。据传革命卫队架空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甚至以武力扣押了外交代表团，阻止和谈，即是不让他们上飞机。面对德克兰的权力真空和乱局，美军三大航母打击群正是全速集结，海空全面封锁，已经令到伊朗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据来自多方的消息指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原本已经签署了命令，授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卡里巴夫为首的温和派代表团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和美方参与关键和谈。但是就在飞机起飞之前，革命卫队突然包围了机场，扣押了代表团的成员。霍士新闻主持人亦都爆料，革命卫队已经对多名温和派核心人物采取行动，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卡里巴夫和阿拉格齐都已遭到软禁。另外据社交媒体 X 账号 Marine Capital 贴出的一段影片显示，革命卫队已经在首都德克兰各地部署了并掌控了局势。这场行动被视为针对教士集团的远胜军事政变，革命卫队企图透过武力胁迫，迫美方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之下先撤销经济封锁。目前最高领袖疑似已经成为军方的提线木偶。评论认为，在内斗公开化、经济持续恶化的双重压力之下，伊朗正走向类似委内瑞拉的权力和经济危机模式。随着军方全面掌控，未来局势发展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面对德克兰的突发政变和强硬派抬头，华府的反应极为迅速。在过去数周的停火期中，五角大楼马不停蹄地从欧洲军事基地调拨重型装备和弹药。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在周末之前，美军的福特号、林肯号和布殊号三大航母群将会在中东水域完成战略结集。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批准一份全新的轰炸目标库， 随时应对伊朗军方的任何挑衅行动。这个不是就是正符合了谈谈打打的毛泽东战略思维吗？其实以如我习，大家都没有对对方有任何信任，亦都不想俾面对方。摆在台面的剑拔弩张，可以谈亦都可以打，但是打起上来呢，毕竟是常规战争，亦都好大杀伤能力的。在川普方面，他要防一防自己胜利冲昏头脑，因为暗流涌动，你斩人手，人地分分钟都派紧杀手来伏击你的。除此之外呢，华盛顿和中东分别出现了三个反常的战略信号。首先，伊朗的一个特务外围组织对川普和他的女伊万卡发出了个人的悬赏信号，是透过和伊朗有关的频道发布的，直接挑动美国境内的黑翼组织动手。第二，负责国防部核武最高级别的军官安德鲁哈格在摄像机前谈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他在几分钟之后就被停职。而第三件事情就是川普突然间宣布对伊朗延长停火期限，但是诡异的就是他并没有给出停火的日期。有分析人士指，特朗普这次的停火并不是怕伊朗做些什么，相反可能是设下陷阱，就是要隔空瓦解伊朗。川普这样做可能还是想送一个剧本给他的老朋友习近平。分析指，川普这样做可能有两个目的。第一，他是算准了伊朗内爆的日期，他要看着他瓦解。而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他做好了对伊朗的清除计划，他不想给伊朗预判时间。所以川普采取对伊朗现在是围而不攻，等他自己瓦解。因为照看伊朗挨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的油田就会因为产能下降而导致关闭的了。这个关闭呢，就不是说开就开得翻的，它可能导致伊朗石油产能的损失。还有伊朗的政府包括革命卫队已经穷到没粮出了，他们的整个体系亦都不会挨得到几耐。如果啲人一旦上街，这个文职政府就直情土崩瓦解，而这班所谓的革命卫队只是变了流寇，到时可能有个新的政府上场。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今次的战略还有一个可能是针对中共国的。首先，他截断了中共的能源供应，利用压迫伊朗的军事手段，使到中共国出手军援伊朗，然后来到捉中共的把柄。接着美国还抛出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罪证， CIA 竟然有官员暗保中共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之中中共干预大选的证据。美国对中共的密集出手可能已经将中共摆上了战争的日程。这样看起上来，在中长期来讲，中美正面交锋就无可避免的了。一是就中共接受美国那套，即是现在在伊朗上演的那套，断晒你的经济来源，围而不攻，迫使你内部分裂内讧。川普现在就是做紧个示范给你习近平看。川普这一着逼中共国，你一是就现在同我打，你现在不敢打，你以后都不用打。咁中共当然唔会就咁坐以待毙啦，但係佢反抗嘅能力有限，最多就小吵小闹，搵人去做瓜川普，但係对整个美国政策嚟讲係动摇唔到嘅。前边提到嗰啲 伊朗暗装啊，即系神早摆咗喺海外潜伏嗰啲咧，已经准备发难噶啦。好似上个礼拜嗰啲几十万人、过百万人嘅 No King 行动啊，就系、是、其中嘅一个动作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埋其他嘅专家分析报道啦。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要知道中共国明在台上不敢跟美国作对，不敢跟美国对着干，这个不是习近平或者中共善良，相反他们的邪恶而得一啖将你美国佬吃了。但是为什么他不可以这样做呢？只是可以暗中做些小动作，即使搞下暗殺啊，搞下動亂啊，做下宣傳嗰啲咁嘅小動作。其實講穿咗就好簡單，就係、是、中共知道自己啲武器唔得，知道自己唔夠打啊嘛。咁就針對中共唔夠打呢個話題呢，我哋就分析一下原因啦，睇下中共嘅問題出喺邊啊。根据军事分析家黄友群的分析，进入2026年，美国接连发生了两起军事行动。第一，就是先拘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第二，就是美以联军打击伊朗恐怖主义神棍政权。战争一开打，中共国卖给委内瑞拉和伊朗那些最先进的军备、武器等全部躺平，一啲都发挥唔到作用。呢、这个对中共嚟讲无疑系一个严重嘅打击，对依赖中共国军火供应嘅其他小兄弟嚟讲啊，呢支生虫拐杖原来系攞命藤嚟嘅，一啲都唔起作用，只依佢就死得㗎啦。咁今后中共国嘅武器在国际市场就真的不用卖，现在都已经面目无光了。而且吓得习近平躲在北京都不敢出来四围行啊。另外北京还严控无人机在上空，怕怕就是暴露了自己的真实位置，怕随时被美国斩首啊。由于被中共吹嘘得神乎其技的各种利器，好似反隐身探测网、远程监视和指挥系统、军用级高强度数字孤岛，即是波斯版的国家防火墙、航母杀手等等，在美以联军的袭击之中，全部都成了盲的、聋的和哑了。那问题出在哪呢？从中共二十大以来反复打虎的情况来看，可能出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出在军工的腐败。在3月25日，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被大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谭瑞松被控贪污受贿、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四项罪名，其中贪污8993万，受贿6.13亿，贪污受贿所得超过7亿元。谭瑞松执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一家乜嘢企业呢？这个是一家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设有航空武器装备、军用运输类飞机、直升机、机载系统、通讯航空、航空研究、飞行试验、航空供应链和军贸、专用装备、汽车零部件、 资产管理、金融、工程建设等产业，下属有100多家成员单位，员工大约40万人，比美国波音公司同埋欧洲空中巴士嘅员工人数嘅总和仲要多。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嘅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全球第六大的国防承包商，按年收入计算是仅次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中国第二大国防承包商。这家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的掌门人谭瑞松是个什么人呢？谭瑞松是一个持续受贿长达26年，一边腐败一边提拔重用的省部级高官。他从1998年起就开始受贿，一直到2024年他已经退休一年了，还在这里受贿。中纪委对他的评价是毫无法纪底线，靠军功吃军功，侵吞巨额公共财物，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改制、聘购、承揽工程项目、职工录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而且还搞权势交易，道德败坏。中共将这么重要的一个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交给谭瑞松，这些这嘅人，那就是一种严重腐败分子经营。这间企业生产出来的高精尖端武器装备能够好用吗？一旦到了实战环境，同美国、以色列这些一流武器装备交手，能够打得赢吗？谭瑞松是近年倒下一批中共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高层的一个典型代表。中共有11家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军工集团，中共20大以来，这11家军工集团的高官无一例外都有人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办，其中包括原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顾军、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彦生、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周新文、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原中国电子资讯产业集团董事长曾毅等、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何文忠，因为受贿2.89亿人民币，被河北省张家口中级法院依受贿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原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董事长胡文明，因为受贿5986万余元，被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刑13年，并处罚500万元。原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副总经理刘卫东，因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提起公讼。第二出事原因就是出在院士腐败。中共武器装备的生产靠军工企业，中共武器装备的设计、改进、系统化、配套化、技术鉴定、验收等靠军工科学家，靠军工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二十大结束至今，至少10名军工背景的两院院士被除名，他们都是中共军工系统的顶尖科学家。在3月17日，中共首款隐形战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被从中共科学院官网的院士名单之中除名。在去年1月18日，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杨伟的简历被从该集团的官网删除，这个表明杨伟可能是在去年1月就出事了。此外，二十大以来被清洗的另外9名院士分别是原中国核工业集团总工程师罗琦、原火箭军研究院总工程师萧龙旭、 袁天津大学校长金东汉、原中国航空引擎集团董事长曹建国、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吴万清、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赵宪庚、原航太科工集团副总经理魏毅仁、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昌理、原中共军队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科技委主任刘国志。其中吴万清是数字阵列雷达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被认为是中共 JY27 雷达技术谱系、产业谱系、组织谱系的上层核心人物。魏毅仁是导弹设计和制度控制技术专家，长期处于中共航太科工防空导弹、巡航导弹系统的集团级管理和技术权力核心层，同红旗9、HQ9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的研发有直接关系。赵庚仁是中共核武器理论和实验研究所新一代的领军人，做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这十名中共第一流的科学家，有些被罢免人大代表，有些被撤销政协委员，全部从院士名单之中除名，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卷入了中共武器装备腐败案之中。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第三就是出在将军腐败。中共二十大结束没来，从2023年3月开始，火箭军大案爆发，火箭军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玲、李玉超等一批上将、中将、少将被查办。火箭军大案很快燃烧到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查办。接下来，军委装备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批上将、中将、少将都被查办，其中包括原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玉林、原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谷新春、原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萧文敏、原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原火箭军装备部副部长李同建等。军委装备发展部负责全军的装备发展规划计划、研发、试验鉴定、采购管理、资讯系统建设等，是全军游水最厚的部门之一。不单止经手的项目多、项目大、资金多，而且军备采购权力高度集中，对外严格保密，处于封闭状态，是权力寻租的高法领域。据2024年6月27日新华社的报道，李尚福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上将军衔，移送司法审判。报道称，李尚福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有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这个表明李尚福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很可能在军事装备采购方面收受巨额的钱财。李尚福带头搞权钱交易， 军委装备发展部，其他一啲官员亦都有样学样，跟住部长变啲花样喺度捞钱。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外嘅海陆空火箭军四大军种、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以及武警部队嘅军政首长等，佢哋嘅升迁之路同李尚福大同小异，佢哋所思所想同李尚福亦都大同小异。佢哋喺李尚福嘅合作过程之中，好可能利益均沾，于是军事装备采购中嘅腐败之风泛滥成灾。第四，问题出喺吏治腐败。早喺江泽民当政或者当太上皇嘅时期，江台伯重用嘅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喺军中大肆卖官，使到全军买官卖官之风劲吹，从参军入伍到晋升上将，从当小班长到晋升司令员，全部靠金钱开路，导致整个军队成了一个权钱、权权、权色交易的大卖场。习近平上台之后，虽然搞了军中反腐、军队改革，但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导致中共军队腐败的体制、机制。结果习近平上台任用的两个军队人事总管、原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军改之后第一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第二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面继续大肆卖官。军队的上将、中将、少将，军队的各级军政首长，很多都是花钱买的官、买的军衔。习近平上任14年，晋升了81名上将，除了正常退休的之外，已经有60名上将被清洗，现役上将只是剩下4个人，其中2个人还是在去年12月由中将晋升的上将。海陆空火箭军四大军种、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以及武警部队的司令员、政委几乎全军覆没，这些靠花钱买来的军官或者将军，在参与武器装备采购的时候，可能做到两袖清风吗？绝对不可能，他们买官的钱一定要捞回来，而军队武器装备的采购量多而广、金额大，是捞钱最快最多的方式之一，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捞钱的好机会。而第五个出事原因，就是出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最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将军队变成党卫军，变成维护党的统治工具，变成维护中央军委主席个人权威的工具。而这一条正是中共军事装备腐败的总根源，因为绝对的领导意味着绝对的权力，绝对权力必然会导向了绝对的腐败。绝对权力为什么必然导向绝对腐败呢？因为就是缺乏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当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内部有人提出边个来到监督毛泽东，到了今日文革结束50年，边个来监督习近平，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得不到强有力的监督，这样中央军委主席以下的军队的各级一把手亦都向中央军委主席学习，亦都要在他的三亩五分地里面实行绝对领导。绝对领导手里面有一个杀手锏，就是中共所谓的党管干部，下级的乌纱帽都能掌握住在绝对领导的手中，下级胆敢监督绝对领导，绝对领导就摘下了下级的乌纱帽，下级领导因为担心乌纱帽被摘，他的行为反应模式必然是一是对绝对领导的腐败视而不见，二就是同流合污。这个正就是中共武器装备卖到委内瑞拉、卖到伊朗，全部都不堪一击的总根源。中国古人有个讲法，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习近平上台14年，年年反腐，就越反越败。在2025年，中纪委查办的中管干部高达181人，是2012年中共18大习近平上台以来查办中管干部最多的一年。在2026年，反腐的力度据说比2025年更大，但是所有这些反腐的举措都没有试图解决谁来监督习近平这个根子上的问题。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监督问题不解决，所有反腐的举措只能够是扬汤止沸，它的结果必然是越反越腐，越腐越反，到最后去到哪日倒台就计到哪日。是的，据黄友群的分析，中共军队不打得，设备不得，主要的原因就是贪腐，贪腐主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受不到约束，受不到约束的权力就是独裁，就是专制，这个就是中共国的死穴，是改不到的了。但是除了这5个原因之外呢，还有些本质上的因素的，譬如这些中国科学家，这些所谓的学者，自己那个学术水平不够，技术水平也都不到位，滥竽充数坐了上位，那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他们买官卖官买上去的，即是等于那些权势交易那些女干部那样，全部都是奋身上位的，你叫他们做什么实事啊？擘开个鼻就可以上位，还会那么辛苦去做？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开中共的贪腐，我看现在中共的贪腐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只是看个数字都吓怕你啊。有消息指中共内部体制内的人透露，去年中共贪腐立了案，包括清查追缴到的，去年那个总数已经超过了1兆，亦即是10000亿元人民币。试问世界有哪个地方有这么多贪官污吏一年之内查处到的呢？据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向大纪元披露，中共内斗和清洗在2025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烈度。最新内部通报显示，去年查获的党内腐败案件数量录得历史的新高，仅是内部确认的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以及非法所得的金额已经高达8000亿人民币，另外还有3000亿的黑金仍然在追缴之中，整体的规模正式突破了10000亿。有中共体制内人士向大纪元披露，中共自去年起对退休官员启动了极具针对性的2次离职审查，这场针对老老虎的清算不仅翻开了陈年旧账，更加曝光了退休官员群体背后惊人的隐形财富，包括大批未公开房产和庞大的海外地下存款。知情人透露，更令人吃惊的就是在审查过程之中呈现出拔出萝卜带出来的连锁反应，因为调查在位的贪官而间接牵出了漏网之鱼，他们的人数竟然比直接落马的贪官高出60%以上。这些贪官的房产多数由亲友代持，并且在香港、英国、澳洲银行有大量秘密存款。制度化的分赃运动，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和内部通报测算，2025年的贪腐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赵先生对记者说，厅局级和以上的官员约有4500人，对应资金规模是2250亿元，单案平均金额高达5000万元，资金规模呈现明显的向高层集中的特征。处级以下的官员大约2万人，对应约1000亿元，该层人数占比最高，构成案件主体，人均贪腐约500万元。赵先生指出，这两类在职官员合计贪腐约占3250亿元，构成了去年的已核实并查缴的现金流主体，这个仅是冰山一角。如果加上针对退休官群追缴超过3000亿元海外隐形黑金以及金融、军工等特大国企仍然在侦办中的数千亿元未结案资金，才构成了内部通报之中嗰笔逼近1万亿元规模的惊人赃款。赵先生说，这些边是简单的贪腐，这个根本就是一场制度化的分赃运动，是中共体制之下权力变现的常态，每一分钱都是对民脂民膏的极致榨取，更加是这个体制维持政治忠诚的地下燃料。旧的贪腐网不破，新的权力马仔就无法分赃。是的，所以不是造成一批一批的卧龙去抢占这些前任官员的利益集团、利益王国咯。专家指腐败和中共权力运作深度缝合，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韩青对记者表示，从这份权力和金钱的精准配比可以看到，腐败早已经对中共的权力运作深度缝合，在一个权力绝对垄断、资源黑箱配置、监督全靠老子查儿子的怪胎体制之下，贪腐实际是制度环境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出来的标准插件。所谓的反腐只不过是新旧权力交替时候黑帮式的地盘重组，这一判断在个案之中亦有所体现。3月25日，大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案件，他受贿的金额高达6.13亿元，另有贪污接近9000万，并涉及内幕交易和资讯泄露。相关案情显示，在军工系统和大型国企的权力结构之中，资源集中、审批链条封闭，使到个别掌握关键岗位的官员能够在较长时间之内持续获得巨额利益。军事学者陈先生就对记者说，军工企业涉及重大项目，资金和审批权限高度集中，一旦缺乏外部监督，权力就容易转化为长期隐蔽的利益通道。从谭瑞松案件可以看到，腐败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制度空间之中持续累积的结果。他还表示，当权力和资源在体制内部闭环运行的时候，腐败就不单止难以及时发现，还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之间蔓延，使到体制本身逐渐具备自我复制腐败的特征。而到了今年反腐的大潮，中共将官员离职审计由倒查20年延伸到终身追责，追责边界被推至无限期。有知情人士对记者说，这一个变化在基层迅速引发了官员的顾虑，不少人转向避免承担责任，官场出现了技术性躺平，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4月2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权威快报称，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已经启动了 P 天网2026的行动，重点涉及跨境追逃追赃、地下钱庄资金转移以及裸官管理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伦敦香港经贸办间谍疑案本身那个性质就是这些猎狐行动，即是一种跨境镇压的行动，其实是无视人家国家主权的行为。而且这些行动对本身国内那些官员来说，那个心理压力影响极坏，官员面临着的约束和范围持续扩大，这样最终那个机制本身会被反噬，同时亦都大大削弱了中共维持统治的能力。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